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上次提到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人他们在主里面所得到的福气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思想在这十一节的当中，究竟我们因信称义，因为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他在地上所成就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来到地上为着救我们成为人。我们只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过去是不认识神的，与神为敌的，对神不感兴趣的，我们只是所看重的，像刚刚Gloria 姊妹说的，我们原本只看到世界上看得见的事，我们所注意的只是我们这个肉体所享乐的事，从来没有想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生命里面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灵魂的部分假如我们灵魂的部分没有得到满足，假如我们的灵没有跟神的灵联系，我们这个人是没有目标的，我们这个人是得不到满足的，我们这个人也永远不会喜乐的。你可以赚的全世界，你得到了失去了你的性命，你也没有快乐。越是钱多越是忧虑多，越是地位高越是恐慌。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就讲到因信称义的福气，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讲到我们与神和好是我们因信称义的第一个福气。我们过去在罪中，我们天天做让神生气的事情，而且在罪里面我们跟这位圣洁的神隔绝了，我们自己犯罪也自动的与神为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与神为敌的这个情况就得到了解决，我们跟他和解了，跟神和好了，我们得到平安，我们也会跟别人相处也会得到平安。神跟我们有了好的关系，我们得到了神的爱，我们也能够爱人。第二方面就是讲到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今天能够进入而且站在神的恩典中。罪人能够进入还站在这位圣洁神的面前不是件小事我跟大家举了例子说，在旧约的时候，神告诉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连沾他的边都不可能，神在西乃山上他们靠近那个山根都要被击打死。所以就看到我们的罪在神的眼光看来是何等的严重，可是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付了罪该付的代价，所以今天我们靠着信他接受他，我们可以进入而且活在神的面前，站在恩典中。我们不仅是进入了神的家，进入了神的国度，而且我们活在神的家中，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成为我们天天的依靠第三方面的福气在第二节的下半段就讲到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在过去与神为敌的问题解决了，今天没有依靠，我们今天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也问题也解决了。那讲到将来的盼望也因着信耶稣也解决了我们能够对将来有盼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有什么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是我们的主应许他还要再回来，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惊天动地的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第一次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婴孩，成为人来为罪人的罪受死。所以第一次来主耶稣是谦卑的，是柔和的，他是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的。但是第二次圣经上很明显的而且重复的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讲到主的再来比主的第一次的再来还要多，主一定要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引领我们进入极大的荣耀。主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要永远跟主在天堂里面，那就不再分离，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所有一切的罪恶都除去了。那同时更宝贵的我们的盼望，是我们这个软弱多病的肉体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主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常常疼痛生病的身体要整个的改变，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那上次我们也讲到第三节到第五节的上半段，就讲到基督徒的生命是会充满了，会充满了神的爱，但是在他的爱中并不等于没有患难，没有问题，没有忧伤，没有忧伤。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他儿女的身上，是为了要造就我们。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等于你就没有问题。假如你什么问题都没有，可能你在属灵上还真是有一些问题。你真是要爱主的话，你常常会遭遇到很多的难处，因为神容许这些患难临到我们，是让我们能够在灵命上长进。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见到主面见面的时候，喜乐满足，因为主所有的应许都成就了。唯有那些依靠这世界上的一切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的人，将来有一天发现都靠不住，或者甚至于他们用自己的手来造的一些偶像，有一天他们也发现完全都是一些虚假的一些不能够实现的一些信靠，所以他们觉得失望，觉得痛苦，觉得羞愧。我想我今天再从第五节往下读，再继续来看我们因信称义还有什么福气。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第五节的下半段一直到第八节，我们就讲到因信称义的人，他能够认识神超然的爱。这个神爱我们不是普普通通的爱，乃是一个超然的爱，世界上没有的爱。这个爱是可以主观的经历到的。第五节下面说特别是讲到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的确是经历得到 圣灵也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一个真正属神的人，虽然神是为着我们的长进和好处容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上，但是在我们受痛苦的时候，常常我们会经历到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爱在我们当中，那是很奇妙的。我也上次说到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当中，我真正经历到神的爱，真正经历到神的真实，是我在生命里面试炼苦难最痛苦的时候经历到的。我就想到我的弟媳妇，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弟媳妇的故事。她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十岁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天下午突然之间说头疼，然后就说他要吐，然后就跑到厕所里面去一吐就说头痛得不得了，然后就昏过去了。然后我的弟弟和弟妹正好在家里面，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厉害呢，一看就昏过去，马上就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就在路上，医院的路上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死在他妈妈的怀里。所以他们当时打电话给我的时候简直哭得不得了，不晓得怎么办。然后我就马上赶去，我就告诉我的弟媳妇，我就说你在主的面前认罪，你在主的面前悔改。因为他们虽然是我的弟弟弟媳妇，但是他们为了赚钱开了一个餐馆，一天到晚忙来忙去就没有时间去。那个两个孩子，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就每个礼拜是我们弟兄姐妹把他接来，所以这两个儿子是信了，但是我弟弟跟弟媳妇没有信。所以当我劝他，我说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求耶稣救你。他当然当时觉得很无助，他就跪下来拼命的认罪，就觉得自己实在是对不起神。神一直向他显示他，要他去信他，可是他一直都拒绝，为着钱他就一直不去，然后就认罪，然后起来了以后就完全的冷静。在那天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很担心我的弟媳妇，因为她太爱这个儿子了。这个儿子不仅是信主，还留了一个条子，在抽屉里面看到，就是说全世界我最爱的就是耶稣，耶稣为我死，我太爱他了，留个小条子。所以他就心里好难过，好疼。每次看到他儿子，就想到他过去儿子每个礼拜天都叫他去教会，他都没有去，那么难过。所以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在讲完道的时候，我一看到我弟媳妇马上站起来，我以为他要发疯了，他的眼睛就一直看着天，我好担心啊。结果他就居然走到台上去，他就说，他说我知道你们一定是为我难过，因为你们知道我多爱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又漂亮又聪明又读书也读得好，但是我告诉你，我今天经历到了神的爱，我也知道我这个儿子在神那里，他在神那里比这里好得无比。我今天上来告诉你们的缘故，我是很怀念他，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要见他。我今天在台上告诉你，因为我经历到神的爱在我的心里充满，要劝你们都要信主。哇，当时圣灵的工作，好多人都流泪，也有人感动就信了主了。所以常常圣灵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爱。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真正的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会进来。圣灵进来了以后，我们会很奇妙的就感受到神的爱，而且知道我是属于神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的灵和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一进来了，我们就晓得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而且最奇妙的是，神借着圣灵给了我们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神的爱不仅是充满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这个人能够用爱来爱我们四周的人，这是很奇妙的。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的生命会改变，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灵，爱的灵进来了，所以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爱，也会同样的爱其他的人。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有主得救的人有主观对神爱的经历，这是保罗对于所有教会的一个关心。他知道我们得救了以后，假如你是真得救的，你有圣灵在你的心里，你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会彰显出来。但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了解的。假如你了解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就会知道在凡事上依靠神，你会祷告，你会信靠，你会顺服。所以他就为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祷告，让我们了解神的爱在我们生命中多么的真实，而且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爱来过一个爱人的生活。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祷告，也是讲到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对神爱经历的一个爱的生活。第三章十四节，271面14节，保罗他说，因此他听到以弗所的教会这些得救的人，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跪下来。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地上的这些得救的家庭其实都属于神的一个大家庭，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他求什么呢？为他们求什么呢？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我们有爱，我们可以爱人。神造我们人是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的，的确我们也有像神一样的爱，但是人犯罪以后，我们这个爱就变质了，我们这个爱就变得很自私了，我们这个爱就变得很有条件的了。你爱我，我就爱你，那已经不错的了。有的时候人爱我，我还根本就忘恩负义，这是我们在最终的情况。但是圣灵进来呢，他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18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真是有同一生命的基督徒，他们常常喜欢在一起交通，常常在一起见证，常常在一起诉说神的爱。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姊妹会常常有姊妹来分享，我们就了解，哇，神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以后，主观的经历圣灵不断的因信主耶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那神的爱不仅是主观可以经历得到的，同时神的爱也是神告诉我们有客观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何等的爱我们，那就是在第6节和到第8节，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谁愿意为别人的罪来死呢？主耶稣神的儿子因着爱我们，是按照父的意思来救我们，这是唯一可能的救法。他因着爱我们，就甘心情愿来为我们的罪 受死，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仅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其实在犹太人的历史上也就记载主耶稣是被钉死了，而且他们虽然不承认他是复活了，但是他们也记载是他的门徒说他复活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反对或者说反面的来印证他没有复活，所以主耶稣替我们死了。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章就讲到主耶稣替我们死，他来替我们这些罪人死了。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节，保罗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这个受洗倒不是因为水的 baptismal service 那个受洗，这个受洗是受圣灵的洗，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进来了，把我们因着我们信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洗净了，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着我的罪的死，所以我就接受主耶稣这个救主，因此我就跟他联合了，主的死就成为我的死，他的活就成为我的活，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效。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灵里面是跟神隔绝的，但是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因着你信耶稣的死是为着你的死，你这样的接受他救赎的工作，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他的死就成为你的死，而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把你过去一切在律法上所犯的罪通通涂抹了，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说过一句所有的罪都被钉，而且都撤销了，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路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怎么能够从死里复活，怎么能够从罪人变成神的儿女，是因为主耶稣来实实在在的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钉了，流血了，为我们死了，不仅是替我们过去的罪死了，而且他今天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律法上所犯的一些规条应该我们来受审判的，他替我们受了审判都撤销了。所以从客观的事实上，主耶稣在十字架的牺牲也是千真万确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到我们的主的爱是超然的，是 supernatural， 没有在地上第二个人可以找得到这样的爱。什么爱呢？就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什么叫软弱？软弱就是在罪中无力行善，而且败坏，根本就不认识神的时候，做罪的人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换句话说，我们还根本在罪中，对神一点不认识，还在顶撞他，不信他，看不起神的时候，神早就为我们定了日期来为我们死，为我们死。换句话说，我们实在是不配被他来拯救，可是他就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定了时间来替我们死。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 Galatians 第四章， 讲到他的爱是超然的。我们要去爱一个人，帮一个人，我们要帮那个人是值得我们帮的，爱我们的是好的。可是主耶稣为谁死？为我们这些罪人死，软弱的人，与他为敌的人，他早就计划来为我们死。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是讲到我们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虽然神已经是应许了他所有一切要给那些信属于他的人的，但是主还没有来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在师父和管家的人手下。这师父和管家的人就是律法，就是律法。神先给我们律法啊，在前面我们就看得到了23节，他说，但是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劝到呢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律法是我们蒙信的师父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主还没有来的时候，神就给世人他的律法，有了律法，我们这些罪人就不会太放荡，太欺负别人啊，有一个规范在那里。那个律法就像一个蒙训的师傅，帮我们带着什么该做不该做。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时候满足的意思就是神的时间一切各方面都预备好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神的儿子为一个童女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他来到地上完全是为着我们的罪来负了律法上该负的要求。罪的工价乃是死，主耶稣就来替我们死，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你看，神的计划在我们还根本不配受他恩典的时候，他早就计划好了，到了时候借着一个童女就生出来了。所以神的计划实在是没有任何的条件。但第七节说，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一人死，一人是正直的人，是正直公义的人。世界上有一些正直人是有的，假如要为正直人死也有的，但是很少，他说是少有的。其实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信了耶稣以后，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已经算我们为义人。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为我们付了罪该付的代价，那个罪的要付的代价已经一笔勾销了。那我们有了他的生命，他就在每一个得救的人的身上有工作。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断的改变的生命，越来越像他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是义人，世界上也有一些正直人，我们为义人正直人死倒也有的，但是蛮少的，蛮少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就讲到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把我们当是他的朋友，在朋友的当中为朋友付代价是什么是最大？就是来替他死，这是最大的代价。 主耶稣爱我们就是这样，在151面12节，主耶稣讲到你们这些人，我们今天在神的眼光里面算是义人啊。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主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哦。那个你那个朋友是好的，是义人，你要为他舍命，有是有，很少，不多。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为我们舍命哦。我回到中国大陆去，有一次一个姊妹跟我做一个见证，我心里很受感动。她说他们在乡下聚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不能够好像多于十几个人呢，或者是二十几个人，一多了以后呢就会来抓，抓了以后不仅是抓到监牢里面去，有的人就失踪了，就把他们就除去了啊。结果他们实在是很渴慕聚会，虽然有很多的压力不准他们聚会，但是他们还是走好远好远，就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他说有一次就在他们躲在一个弟兄的所安排的一个地方聚会啊，聚会的时候正在他们在那里祷告，觉得跟神的关系很甜美的时候，那个警察来了。警察一来看到多于20个人，非常生气，就站在那里就说谁是领袖，谁是带头的。结果他这么一问，所有的人都站起来，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愿意来替别人死，其实只有一个领袖，但是他们为着那个领袖全体都站起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为义人死，真的是为着义人死是少有的啊！我们听了都觉得很感动，他们为着弟兄姊妹的安全，他们自己愿意站起来，当着是带头的，你要是带头的他就要把你抓去，他就宁愿被抓。可是那个警察一看全体都是领袖，也没办法，所以就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就说你们再这样子的话下次就不客气，所以也没有抓，一个也没抓，因为全体都说是带头的。所以这就是为义人死，为人人死啊。什么叫为人人死？人人就是那种人，这个人很仁爱，很良善，对人很善良的一个人，很充满了爱心的一个人。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触的，为一个很有慈爱的人来死，可能还有一两个感触的。在圣经上有个例子，就是为人人死，他们为着那个人对他们太好了，他们为了要报答他的恩典，就是替他死也愿意啊。那就是在大卫的时候啊，大卫王是个很 kind 的，是一个很有仁慈心的人啊。他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弟兄，的确是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又爱主，他又什么都愿意为主奉献，而且也很爱人。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23章，在旧约411面 2 Samuel 23章411面，这里就是一个为人人死的例子啊，就讲到大卫他在旷野的时候好多天干得不得了，口渴的时候讲了一句话，结果人听了他说的话啊，就冒性命的危险去跟他去打水。13节，撒母耳记下23章13节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 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啊，那几个勇士的里面有三个人去看大卫，他躲在那个洞里面。非利士的军兵在利番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渴想，又渴又想，就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他渴得要命，他就想到伯利恒的水又清又洁净，又有点甘甜。他说这个时候假如我喝一点伯利恒的那井里的水就多好。结果这三个勇士，十六节，这三个勇士就穿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因为这是很冒生命之险的，非利士人看到了一定把他们杀头的。经过了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大卫心里不忍吃，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这三个勇士就是为人人愿意死的一个例子，很少很少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唯有基督在我们神的爱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既不是义人，我们也不是人人，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不是义人，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对人也不是那么仁慈良善的人，而且是罪人，是神的敌人。这里所说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个爱，假如你看希伯来的原文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爱是不寻常的爱，是超然的爱，是属灵的爱，是属神的爱。希腊文的对于爱有四个字，一个字是讲到男女中间的那种性的爱 Eros 肉体的性爱，另外一种是讲到家人的爱 Storge 是从家中有一种归属感的那种爱，还有一种就是 Filial 就是朋友的爱，是让我们在朋友的当中我们彼此相爱，有一种价值观。另外一个爱就是 agape， 那就是神的爱，这个爱是用的 agape， 这个神的爱是世界上没有的，只有神有，也人心里面所渴慕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所渴慕的是这种 agape 的爱，前面的三种爱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因为神造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心中放下一个基本的需要，那个基本的需要就是一个神的爱，无条件的爱。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 agape 的 love 是什么样的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十三章242面，十三章，这也是我们人际中间最看重的爱。夫妻中间我们所渴慕的是这个爱，但是很不幸的，我们常常心里面有这种需要，愿意我们的配偶这样的爱我们，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配偶只不过是人，所以常常我们都觉得他不懂得爱我，他不了解我的需要，因为我们的需要是这种爱。什么爱？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聚散人的恶，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一个真正的 agape 爱的一个定义，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渴慕的一个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得到了神爱，他就满足了。可能我们在物质上也不一定是那么丰富，但是我们就真的是满足了，因为神那么爱我们，我们就得到了满足。不仅是我们得到了满足，还奇妙的这个爱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能够爱其他的人。所以基督徒有爱心，不是因为哦，因为神说我们要爱我们就可以爱，不是的，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顺服的时候就爱。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 1 John 4:9，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借着耶稣基督得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然后19节说，我们也真的在神的帮助的当中，我们能够爱一些不太可爱的人。为什么我们能够爱呢？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能够认识神超然的爱，能够主观的经历，我们也能够去主观的去爱人。在客观的事实上，历史上也证明主怎么样的来为我们牺牲，而且这种爱是人间没有的爱。第九节，回到罗马书第五章，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第9节到10节就讲到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都能够靠着主的血称义。换句话说，我们真的是承认自己有罪，我们也相信了原来主耶稣的受死流血是为着我流的，我这样的相信，我们就被称义了。那我们今天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更要借着他。那什么意思呢？就讲到他现在是复活的主了。第10节说，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因着主耶稣替我们死了，我们因信称义了。那现在复活的主居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能够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不再受罪控制的生活。因为没有神的人，他们活在罪中，他们不断的犯罪，他们没有办法不犯罪， 所以一个没有耶稣的人，他是不断的犯罪，所以神的愤怒藏在他的身上，做的事情都是惹神愤怒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不要再犯罪，再惹神的愤怒了。所以今天基督徒他们会读神的话，了解神的心意，他就靠着神的恩典，就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他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靠着，假如真正愿意信靠顺服的人，他就可以不犯罪。但是这里所说的讲到免去啊神的愤怒，主要还是说到将来的审判，靠着主的血我们可以免去他的愤怒。我们的罪因着主耶稣已经替我们付清了，所以我们将来就不要受审判。将来主回来的时候，不再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一个小婴孩，他再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得胜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他是来施行审判的。所以我们将来因着已经被应许称义，我们可以逃脱神的审判。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就说了，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我们过去的所有的罪都不定罪了，都取消了，因为主为我们付清了。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289面第一章第九节，讲到将来主从天降临的时候，他是要来审判世界的。我们因信称义的人可以免去他的审判，他的愤怒。第九节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的。讲到保罗他怎么样到帖撒罗尼迦，在那边传福音，然后怎么样的带了一群人信主，成立了这个教会，怎么样进到你们那里的，你们是怎么样的离弃偶像归向神的。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偶像，有的人是从他们本国的传统里面就拜那些人手所造的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拜很多很多无形的偶像。那无形的偶像就是金钱、地位、肉体的享受、虚荣，这些。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任何的事或者物，它的地位超过了神，它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把这些都看得很重，超过一神。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都能够脱离偶像。他说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主耶稣是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将来审判是很可怕的。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带他们，那些不信的人要看看，你们不要以为今天你信神也可以，你们就去信吧，我不信，我信我的，你信你的，以为是小事一团，其实是很严重的。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个审判是千真万确的，启示录说的那么明显，那么可怕。所以这里讲到他，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能够借着他能够得救，免去神的愤怒，可以免于受将来的审判。那既然主已经复活了，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借着主的死我们得救了，因信称义了， 我们能够免于神将来审判的愤怒了。那今天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从他的圣灵里面给了我们，是复活的主居住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不是更要借着他得生吗？得救吗？这个得救并不是讲到我们灵魂的得救，乃是讲到我们过一个得胜的人的得救的人的生活，像一个基督徒的人的生活，像神儿女的生活。要借着他，因他的身得救了，过一个得救的生活，像神的生命。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靠着复活的主可以胜过我们过去犯罪的那个罪性的生活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复活的主今天复活了，他在神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代求，你知道吗？我们还是软弱的，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这个老自己还活在这里，这个老我还在这里，常常这个老我还要起来做头的，还要想来做主的。什么时候老我掌权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又回到过去的软弱的里面。我想每个人我们都经历，有的时候很想做好，但是一下又不小心又跟从前一样又犯了，很懊恼。有了生命以后会懊恼，过去没有神的时候犯了罪就犯了罪，活该，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有了主以后，你再像从前那样任性犯罪，你就不舒服。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在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他在神的右边。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读了，不过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主过得救的生活。希伯来书第七章318面23节，从前的那些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肉体的祭司，从利未支派的那些祭司是很多的，一个一个传下去，因为祭司到了时候就要死的。但是今天主耶稣从里复活了，他坐在神的右边做永远的大祭司。22节，祭司起，我从20节开始读好了，就讲到主耶稣他是跟旧约的祭司不一样的。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是父神按照自己的信实起誓要立他的儿子做祭司的。至于那些祭司，就是那些肉体的利未祭的利未支派的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所以主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既是其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但是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位大祭司永远活着，不断地为我们祈求。哦，彼得，但是他神主耶稣早就知道他要跌倒了，主耶稣跟他讲，你还没有跌倒之前我早就为你祷告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常常会跌倒，常常遇到一些试探或者痛苦，神早就为我们祷告了。这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替我们不断祷告的神。而且很奇妙的，我们因信称义以后，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三位一体的神今天跟我们这个罪人联合了，你知道吗？我们跟神联合了。看约翰福音14章，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要继续的犯罪。神跟我们联合了，问题就是你要不要神在我们，在我的生命里面掌权。约翰福音十四章一百五十面，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就差遣求父把差遣了圣灵来，三位一体的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十五节，你们若爱我，这是主耶稣离世之前跟门徒讲的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跟主耶稣完全一样，同一的生命，同一的公义，同一的圣洁，同样的有大能，然后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复活的主到了父那里去，就差遣了圣灵来居住在我们的心里。十八节，主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主要回来跟他的信他的人，他的儿女有更亲密的联系，他必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主在父里面，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需要犯罪吗？问题就是我们晓不晓得今天神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而且这个圣灵是全能的，我们做任何的事他会感动我们。所以基督徒你信了主以后，你会很古怪的，你整个生活的改变了。我过去我是最有名的喜欢看电影的，最有名的喜欢玩的，信了主以后就一天到晚喜欢聚会，喜欢读经，刚一信主就整个人好像整个兴趣都改变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突然之间改变，有的人是慢慢的改变，但是必定会有改变，因为圣灵在里面有工作。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Philippians 第二章，我们为什么能够活出一个像得救的人神儿女的样式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感动，不断的引领，要让我们改变，要把我们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式。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竟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所以这个关键就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得救是得救了，但是你们还要完成你们生命的改变，成为一个真正活出来像得救的人，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立志行事有圣灵的工作。我会常常有很多的计划，但是到祷告的时候，圣灵会说，你今天不要 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要去探访这个人，你要去打个电话去问一下那个人。圣灵常常会在里面做随时的引领，所以我们更要靠着一个复活的主，要得过得救的生活了。 不仅是主为我们祷告，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同时这个圣灵给我们能力的。我们常常总觉得，哎，我不行啊，我还是软弱啊，我还是做不到啊。当然做不到，我们是做不到，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是做得到的。这个圣灵的能力有多大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怎么样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使他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要不要依靠神，看以弗所书第一章，这是保罗的另外一个 有名的祷告。他要我们明白今天住在我们心里的这个圣灵有多大的能力。所以不要做一个一天到晚承认自己软弱的人，我是软弱不错，那我就依靠神啊，那我就顺服神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这是保罗的一个很有名的祷告，为你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也是为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祷告什么呢？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的认识主。圣灵已经进来了，你要更多的认识主，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荣耀，丰盛的荣耀。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神要在我们身上得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让我们从圣灵那里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常常不晓得圣灵能力有何等的浩大，我们要靠圣灵能够看见，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个能力有多大？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圣灵今天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今天有很多的坏习惯，因为有的时候说谎话，有的时候 又是非常的懒惰，有的时候讲话又很刻薄，这些话很难克服的时候，不要忘记大能的神在里面，求神帮助我。所以我们靠着还不认识神的为与神为敌的时候，靠着神的血都能够得救。那今天有了一个复活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还有什么难处呢？所以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得力的秘诀，我们才懂得依靠神。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总是说，哎呀，我没办法了，这个我做不到了，我受不了啊。你当然受不了，你什么也做不了，我也是。但是这个全能的神，复活的主在我的里面，让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的里面，你愿不愿意靠他呢？所以我们要信靠顺服我们的主，他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不仅是把这本圣经留给我们，给我们一些了解他的心意，他还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所以我们能够得到得胜的秘诀、哦、还有一句，那我们就 下次再讲，时间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